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嘉宾散去心寂寞，乌纱帽底烦恼多，稚子不知人间事，花间梦里蝴蝶捉。上回书咱们说到，这新任的犹大巡抚大人菲斯都在凯撒利亚行宫里边举行了盛大的晚宴，与大小官员众宾客政要见了头一面，那算是宾主尽欢。等宴席结束，众人散去，菲斯都泡了个醒酒澡。嘿，各位听众朋友，这事儿可不可取啊？现代科学告诉咱们，喝酒之后千万别泡热水澡，您身体透支发汗，血管过于扩张，可能昏死在浴缸里边，也可以引发心脏病。可当时的罗马帝国就像早年的上海滩一样，上午茶室皮包水，下午澡堂水包皮，在澡池子里边有一堆人伺候着，除非有人被买通了要谋杀你，不然的话不会出现什么意外。这菲斯都泡完了澡，搓完了泥，打完了鼓，慵慵懒懒斜躺在上屋里的意大利皮沙发上，脸上敷着冒烟的热毛巾，一边伺候的女奴啊，扇扇子的扇扇子，捶腿的捶腿，搓脚的搓脚。菲斯都长吁了一声，哎，心想这差事还不错啊，贴近我们在罗马享福的日子。突然嘎吱一声，有人推门进来禀报说，师爷来了。那位说话了，怎么着，师爷？这罗马人也有师爷呀？怎么没有啊？无论是古今中外，有官的地方就有师爷，有师爷的地方就有官。这师爷是高参加管家，不然的话那些官儿哪儿想得出那么多点子来。那美国政府有事业吗？官衔是什么呀？当然有啊，告诉您，美国总统的 chief of staff 就是事业。做事业的要未卜先知，替主子参谋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人事关系，就连那生活起居也要在他手上管着。主人看你一眼，你就得用你的老谋深算，及时献计献策。这美国历史上从来还没出现过女师爷。目前这差事在白宫，年薪20万。20万呐，责任重大。老总看你不顺眼，一脚就给你踢开了。咱们川普上台3年，就换了3个师爷。今年是川普任期的最后一年，哎，那保不准呢，哎，还得换一个。中国师爷还得兼文胆，又是个高危职业。蒋介石有个陈布雷，毛太祖用了田家英，许多老蒋文告是小陈替他布的雷，许多毛家语录是家英替他填的句。但是这俩人的下场怎么样呢？一个服毒，一个上吊。现代事业还有一个新名字，叫做政治化妆师 Spin Doctor。 这 Spin Doctor 要懂得会包装主子，控制舆情。比如当年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背后的阿里斯特· 坎贝尔、马英九身边的金普聪、爱新觉罗、金小刀，都是权重一时的政治化妆师，跺跺脚就能让你震三震。所以师爷的头衔虽不像国防部长那么神气，那您也千万别小看他。师爷又可以分两种，一种是主子多年的亲信，他去哪儿你去哪儿，所谓官僚官僚，官在前边走，僚在后边跟。想当年毛太祖调动八大军区司令就是一例，他恩准每个司令带一个秘书，于是就有八个师爷跟着八个司令员满地转。另一种师爷是公务员，专职的幕僚，固定在衙门里边，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衙门师爷的饭碗就是铁打。来见菲斯都的师爷就是这一种，相当于犹大省委省政府的秘书长，他是个老头，一肚子弯弯绕，向前请了个安，就凑到了菲斯都的耳朵边上。
老爷，咱们有个事儿得商量商量。
菲斯都啊有点不耐烦了，心想我这坐船20天，这一路上是便秘，好不容易坐上冲水马桶，这才舒坦了点，有什么事儿这么急呀？你不行等两天啊，现在都半夜了，你没看见我要休息吗？你看那位又不耐烦了，您说书也不能信口胡诌啊，他到底坐了几天的船您是打哪儿知道的，您又怎么说人家罗马人用马桶啊，还得抽水马桶啊？不是，我说您能不能别插嘴呀？这好不容易咱把话题扯回来，您这又岔开了。告诉您，我们世外桃源的评书节目最与众不同的啊，就是每个细节都好好的考证过，比您在电视上看的清宫剧什么《延禧攻略》《还珠格格》还要符合风土人情。您想知道罗马国旅行路线跟时间吗？斯坦福大学制作了一个地图，专门在网上帮您计算这事儿。比如从罗马到凯撒利亚走什么道路最快，陆地需要几天，海上又需要几天，那答案马上就出来。夏天呢，7月份最合适，走海路最快，费时是17天半，全程是2931公里。嘿嘿，怎么样，服气不服气？所以说我说他坐了20天的船绝对不是胡诌啊。至于上厕所的事儿，蒙哥小贝在世外桃源的节目里曾经讨论过，罗马人的的确确是坐在那儿方便，不用蹲啊，他们用的是冲水马桶不是抽水马桶。厕所是公厕，形状如同炕头，摆列开来像个四合院，炕头之上一个座位一个坑，坑下边有水环流，您如厕的时候把袍子往上这么一滴了，往下这么一坐，这就可以跟左邻右舍寒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除了台面上的大坑，还有个侧坑开在您两腿之间，供您伸手进去洗洗擦擦，这就是罗马人冲水马桶，领先世界的如厕文明。还有那个坐船便秘可不是空穴来风哦，您当我是信口胡乱讲啊？那您能告诉我船上怎么上厕所吗？
这
你看，小事还比大事难，直到如今船上如厕仍是件有大讲究的麻烦事儿。您出去坐轮船 几千人的排泄物横是不能随地随放一路喂鱼吧。现代化的游轮船上一定有全套的废水加工厂，用细菌跟紫外线处理妥当了之后，把船开到离岸15海里之外才能排放。2013年出名的公主轮船就是因为在英国海域随地大小便被人家罚了$4100万。菲斯杜的时代哪有这种环保顾虑？但是你既不能在船底开个洞，也不好让乘客腰上系根绳蹲在船沿上，掉下去是小事儿。万一有一大鲨鱼游过，抬头往上一看，呵，一排小鲜肉啊，那还了得呀。解决之道，哎，是这样的。从前船总是中间伸两头翘，在船头上头挑高的地方开出左右两个带窟窿的座位，座位底下是垂直的下水道，让您那黄金万两扑通通直落大海，嘿嘿，那叫一痛快。这样啊，船既不会进水，您也可以安心的方便。但是船行海面之上总是摇摇晃晃，那您可得小心点，稍不留神就得掉海底下去裸泳去。这菲斯都向来是养尊处优啊，哪受得了这种折腾啊，你说他能不便秘吗？好了，咱们回过头来还讲那个绍兴师爷，他选这个最不恰当的时候来见菲斯都，那当然是算计好了的。菲斯都初来乍到，人地两生，这师爷那可是前任巡抚留下来的老鸟啊，来的唐突，菲斯都反而愈不敢轻易答复他。何况单位来了新领导，怎么能不积极的表忠心呢？果不其然，菲斯都摘下脸上的毛巾甩给了女奴，挥了挥手叫他们都退下去，忍下心中的怒火，睁眼看着师爷说，这都三更半夜了，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师爷说了，不瞒老爷，就是去那耶路撒冷的事儿啊。菲斯都听见耶路撒冷心里边一紧，可是嘴上却说，去耶路撒冷，哎，刚下船着啥急，咱犹大省的都城不是早迁到凯撒利亚来了吗？
哎，老爷您有所不知啊，为啥犹太人难缠就在这儿，哎，我们迁我们的都，他们的宗教中心可仍然留在耶路撒冷呢，那里有他们的圣殿，是搬不走的，殿里的大祭司跟长老已经联名来信，名义上是欢迎帖请您去，可实际上另有目的，不知是什么事儿，也探探您老的心意，看看给不给面子，赏不赏脸，您越是早去和那群老狐狸们会会面，将来他们就越跟您合作，好歹敷衍他们几句，答应几件小事儿，再给他们批点闲钱过去，您就可以留在凯撒利亚高枕无忧喽。不瞒您说，前几任巡抚官运不通，都是因为刚来的时候忽略了这群老油呢。
对于老油难管难缠，菲斯都在罗马的时候早就有耳闻。他沉吟了一下说，
是吗？真有这么严重？是啊，大人，您别以为他们只是住在这儿的小民，这些犹太人呐，一年三次从世界各地回来守节，彼此生气相通，又都围着他们大祭司转， 所以一朝要是闹起事儿来，那可是一呼百应。凯撒奥古斯都的时候，单单住在罗马的犹太居民可就有8000人呐、啊！您这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们早已经一状直接告到圣上面前了。
哦，看来去耶路撒冷安抚他们还真是件要事啊。
是啊，不然奴才怎么敢斗胆打扰您的休息？您老不嫌烦，容我再说一句，做巡抚的得和人民站在一块儿啊，到时候派个中央社的或者是新华社的记者跟着，拍几张您体恤老百姓保护宗教自由的照片儿，登在那个耶京人民日报上，就更不许此行喽。
菲斯都叹了口气，哎，谁让我来了这个倒霉的地方。好吧，那就听你的，尽快往耶路撒冷去吧。
说完了又闭上了眼睛，师爷谢了一声，弓着腰就退出去了。
您说这师爷把犹太人的上上下下摸了个底儿朝上啊？当然啊，这有啥奇怪的呀，这师爷一副希腊人的打扮，说话可一点口音都没有，就连菲斯都都以为他是个希腊老头，其实啊他根本就是个犹太人。
那时候以色列这块地方最谈不到一起的是两种人，不是罗马人跟犹太人啊，而是老犹内部的两派势力。
哪两派呀？用今天的话说，一派叫世俗派，一派叫传统派。世俗派主张全面融入主流罗马社会，穿着跟打扮一律希腊化，吃住的天堂就是凯撒利亚，最好能挤进衙门里边做个官，哎，就跟这师爷一样。传统派完全相反，生根死守耶路撒冷，维护一切宗教礼仪，吃喝拉撒都有一套规矩，绝不向希腊文化妥协。传统派把世俗派当成街上的小痞子，开的是法拉利，听的是 K-pop， 世俗派呢把传统派看作假惺惺。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比世俗派更加巴结罗马人。您想啊，连他们的大祭司都是罗马巡抚钦点，和圣经中的大祭司亚伦子孙那早就断了线了，还装什么仁义道德呢？这两派人呢，平时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在耶路撒冷拜你的上帝，我在凯撒利亚唱我的卡拉 OK， 可是一旦闹事儿，那可就动刀动枪啊，而且往往是传统派杀世俗派，就像今天的伊斯兰激进分子一样。这个咱们暂且按下不表。话说菲斯都一行人往耶路撒冷而去，全程105公里，根据斯坦福大学的计算，因为是山路，老百姓徒步走也得3天半。菲斯都坐官车又有马兵开道，也用了近2天的功夫。一路之上没见有人手拿小旗儿列队欢迎，只有小老百姓躬身侧脸，纷纷屈臂，与前2天在凯撒利亚的那气氛那可是大不相同啊。将近耶路撒冷，一路上坡，菲斯都举目观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这个不劳您多费口舌，连小弟都知道。
啥？金顶清真寺吗？啊，全名叫圣严金顶清真寺，
阿拉伯语呢叫阿克萨。我上回去耶路撒冷旅行啊，哎，打大老远我就看见他了，像顶着个瓜皮帽似的。我还想呢，这玩意儿他怎么打点呢？就这么滴滴溜溜光光亮亮，我也没见有哪个穆斯林上去擦擦他呀。嘿嘿，您有没有点历史观念呢？这是公元59年，你要等穆罕默德坐无人遥控大鸟飞来耶路撒冷，哎，得等500年。等那个清真寺安上大金顶，再加500年，要等1000年。啊、哦，这几年全世界旅游观光，我跑的地儿太多了，怪罪怪罪。您要是不说呀，我还真糊涂了。那既然不是清真寺，那肯定是犹太人的圣殿喽。这圣殿又称重建的第二圣殿，或是西律圣殿，对不对？是大西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花了大资本，为了代替原来的木头圣殿，从公元前20年起建，46年才建成。耶稣和他们的门徒坐在橄榄山上的时候，看见的就是他。那时候啊，门徒不是还对主说吗？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因此这菲斯都一抬头看见的，哎，肯定是他了。嘿嘿，您又错了。但这也不能怪您，今天大多数人呢也都这么以为。菲斯都若是和耶稣坐在橄榄山上，一定看见圣殿。可是此时此刻他在进城最后一段上坡路，抬头他啥也没看见，只有一堵60尺高的大墙横在眼前。您说这圣殿哪儿去了？这个呀，就得问大西律王了。原来西律这个老狐狸不像别的王需要师爷，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师爷。因为属心眼坏，馊主意多，哎，没人能赶得上他。大西律的爹老西律原是个被迫入犹太教的以东人，所以他们家对老犹守的那些规矩，心里有什么盘算都了若指掌。他明白这圣殿一旦落成，就有闲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讲究，你若是越了这个界，那犹太人跟你玩命啊。你想他花了这么大的本钱，从希腊、罗马、埃及请来了最好的建筑师跟石材专家，替老犹盖了圣殿。那圣殿连窗户都没有，大门一关，谁也不知道他们在里边干什么呀。那西律能容忍他们一国两制在里边瞎搞吗？嘿，没事。那怎么办呢？这事儿还就难不倒他。房子还没开工，他早就算计好了。第一，把圣殿扩大成广场。这圣殿的原址是摩利亚山的山头，西律把它拓平了，开出个33英亩的大场子，圣殿放在中间，周围剩下一大片空地作为外邦人的院。您不是犹太人也可以进来活动。广场的四周游廊环绕，这游廊是平顶的，廊下供摆摊的人做 flea market， 献祭用的牛羊鸽子，各种吃的和喝的，哎，都可以在这儿交换买卖。遇上1年3次，大家上耶路撒冷来守节的时候，比我们休斯顿的肉丢还热闹。因为大西律王他知道遇见宗教管理问题呀、啊，来硬的，哎，就不如来软的，什么更改圣经、限制聚会人数、不准18岁以下的人进圣殿，那都是笨法子。只要把教会商业化，让百姓有钱赚，人人都发财，管保他们不闹事儿，还能说这是发展庶民经济、摊贩经济，发大财呀、啊。不过这些平顶游廊还暗藏着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哎，咱们到时候再说。这第二，紧邻圣殿的北边，西律又拓平了一个更高的山头，有更大的40英亩地，像圣殿一样也用高墙围起来，墙高60尺，这四角还有4个守望楼，最高的楼是105尺。您说这也怪了啊，这圣殿造一个还不够吗？ 干嘛还造一对儿啊？莫不成西律是为了纪念自己是以东人，和以色列的祖宗本是双生兄弟，所以才建两个，一个给雅各，一个给以扫，还是一个拜上帝，一个拜自己啊？嗨，都不是。但话说到这儿，咱得卖个关子，因为这节目时间到了。哎，这正是耶路撒冷大工程，老谋深算保王位，言不顺来名不正，糜烂君王宫廷罪。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